我这个年纪在 Maybe 也玩得很开心、啊、跟着小朋友们跑、啊、跟他们的游戏、啊、这次去收获很多、啊、有很多新的东西、啊、我感到说我们永远要记住耶稣讲的一句话，你们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啊、没有像小孩子的样子，只有像小孩子的人啊，小孩子没有像小孩子的小孩子，哎，比较绕口一点，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永远保持年轻像孩子的心态，单纯信靠，那么爱主，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蒙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残累搅扰，很复杂，所以知识越多读书多就叫人很累。圣经也讲得不错，所罗门王有智慧的王、啊、那么我们很感谢神，我们在 Maybe 看到了学到了，那么也感到很惊讶的，最近他们、啊、也许下次再分享，人不多、啊、下个礼拜天早上、啊、他们的神赐福给他们很多，他们是绝对的服从，包括他们的婚姻，每一个传道人牧师太太都是上面给他安排的啊，很有意思，批准的，哎，哇，这个是我们做不到，我也不可能、啊、这个责任太大了。所以我就鼓励他们，你祷告一定要弄清楚，弄清楚，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心态，在神的面前，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对象，然而一定要祷告，让神肯定，那是最好的。好，今天我们呢要分享的主题是有关末世的预言啊。那这个在圣经里头几乎四分之一的信息，新旧两月都讲到末日将来的事情，预言的事情啊，那么很多很多。所以一般来说教会的真理里头啊，应该来讲四五个信息就应当讲一堂有关末日的事情来提醒我们，嘿，耶稣快来了，好好的为主而活啊！这个是 Billy Graham 有名的葛培里布道家啊，他到世界各地去布道，他讲四堂或者五堂，总有一堂就是讲有关耶稣再来的预言。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教会最荣耀的一个盼望，教会的盼望，教会的未来，是耶稣基督在圣经里头肯定，过去旧约的诸先知，各种各样的先知，肯定这个事实。一个我们教会最荣耀、最荣耀的盼望，就是天国的盼望。当他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死人要复活，活的人要被提啊，那么一起提到天上去。那这个是我们荣耀的盼望，那么没有这个盼望，那我们在地上的岁月里头常常经历熬炼苦难当中又走不下去了。有这个盼望，有一个宣教师，每当我受苦的时候，每当我不如意的时候，他告诉师母说，我就想到有一天又走在新天，在新耶路撒冷的黄金街道上面，那儿的马路是黄金的，而且比黄金还要美好，还要珍贵的黄金，还要荣耀。因为那个黄金的街道是怎么样的？不是柏油路，好脏兮兮的，黄金灿烂的黄金，也不是属实我们所了解的金戒指这种黄金，是透明的，发光的。哇，那只是一个形容词，让我们了解，知道了解，哇，天上的荣耀有多荣耀。那个门，那个城墙有七彩的不同的宝石来建的，然后那个门是一颗大的什么珍珠，珍珠门呢、啊？一个门是珍珠雕塑的，那么荣耀，那么大的珍珠啊！这只是一个让我们看到珍珠那么宝贵，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珍珠是比黄金还要昂贵的，是非常贵重的。那么珍珠门做门不得了的，所以这个只是耶稣他要我们、了解知道我们将来的荣耀 有多荣耀。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各样的丰盛美好神的国度，主啊，这个透过圣经我们了解了一部分，然而这一部分已经够激励我们去更多的认识，更多的认识这些宝贵的应许，然后有一天憧憬的有一天果然我们像做梦的人一样的被提到天上，在那里与你同在，开始新的生活，新的工作，新的纪元，而且是永永远远的新的岁月。天父，我们感谢你，圣灵，我们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是你宝贵的应许。主啊，你来塑造我们，塑造我们这不配的人能够更合乎您的心意，能够承受这个荣耀。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 那今天呢，我会把这个有关主耶稣再来的主要的经文跟大家来分享，是教导式的。那么在最近的新闻里头，我们看到的，就早上我也提到的，就是那个 Blood Moon 啊，就是血月，还有那个超级大，还有他们叫 Blue Moon 啊，那个英文里是那那边讲的还 Blue Moon 啊，这些血的话，那么这个是因为它整个的月食当中经历到的不同的变化颜色。那天我们在 Hokkaido 啊，我们住在那一层那八楼，然后常跑到那个就在旁边有一个 veranda， 一看就看到月亮啊。所以呢，我冲进冲出了几次，照几张照片，然后像小孩子一样的，然后呢就在那边祷告，主啊，这个迹象，天象，天上的迹象，你启示了我们，你再来的日子不多了，近了，我们就祷告，为天下万国祷告，又为这些最近的朝鲜半岛的事情来祷告。那么这些都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圣经里长远以前的先知们他们所讲到的预言，现在一一应验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来看到这个，今天要讲到以前，我们来先读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是教，《使徒行传》是教会的历史啊，是教会的历史，在短短的这本书里头，已经把教会的真理启示的非常清楚。他们有使徒的被设立，他们有这个长老的设立，他们有这些这个执事的被设立。那长老呢是后来啊，他们使徒保罗那么在这儿建立教会的时候，不同的城市建立教会的都有设立长老。那么古时候那个长老呢，等于传道人、牧羊人一样的、牧师一样的。那么这些都是宝贵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学习。如果教会有任何的问题发生的时候，那么圣灵会感动我们，然后把一起同心合意，照着圣经的真理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个呢，《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四节开始啊，第十四节开始，我们要所读的经文啊，是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我们把它读完。我想就请弟兄读一节，姐妹读一节。好，弟兄先来。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他，也当侧耳听我的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当 以色列人呐、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令他为主为基督了。比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勉励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却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阿们，阿们。好，我们知道耶稣再来以前有好多的迹象啊。那么在预言书里头，不同的先知提到了很多，我们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来分享。那最近的天象也好，或者将来地震加多也好，或者战争加多也好，这些都是迹象，让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透过神的灵感动讲到的有关末日的光景已经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啊，这是肯定的。那我们朝鲜半岛比如说啊，很危险，很可能我们就在一个整个的这个核战争的边缘，到了核战在那边，很多科学家，很多的政治家甚至感受到师父耶稣很快就要再来，如果主耶稣不干预的话，那么一切电流这个世界就没有了。但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神不容许人来摧毁整个的世界，因为这是神所造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认识了这一层，我们至少很安心。 Amen。 哪怕是有核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核战争，哪怕是人类有武器把整个的世界给摧毁一千次，那神不容许，不会发生。那偶尔局部性的会有，以西结书里头让我们看到会有不同的局部性的交换啊，这个核战争，但是神不容许全面性的。那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是 我们相信神爱我们，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会保护看顾我们。如果万一不幸啊，遇到了吃了一颗氢弹，在东京假设啊，我们哈利路亚，我们预备好了人，我们随时可以预备好到天家去。这就是末世预言，主再来以前我们了解以后，我们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荣耀的盼望，能够得胜死亡阴间的权势，靠主的恩典对着死亡夸口。十二年的毒钩在哪里？好像使徒保罗这样说的，死的毒钩就是罪，罪使我们成为一个他的俘虏的一个对象，那就很危险。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与神同行，靠着神的恩典一步步的往前行。那么在主再来的时候呢，有很多可以主题可以分别的讲，但是在这儿我讲了三点，一个是有关末日的预言，还有末日的审判，末日的得胜，怎么去面对得胜有余，那这个很重要。有关末日的预言里头很多，但是以三个主题我跟大家分享的，这里是有关耶稣第一次来。圣经讲到末日是什么时候？末日耶稣来以前叫旧约，那个旧约的时代过还没有过去的话，他们那些生在旧约时代的人有不同的律例典章啊，他们必须要遵循才能够得救。但新约时代透过耶稣来了以后，完全的崭新的一个新的约，这个约是透过耶稣的宝血立下了这个约。然后我们任何人信靠耶稣的人啊，以色列以外的我们外邦人中国人都可以因着耶稣的名求告耶稣可以得救。因为耶稣在旧约时代里头就有300个左右的预言讲到说他要再来，要再来，要身为以色列人生在伯利恒，所有的预言300个预言啊，要传讲天国的福音，要如何死在十字架上，如何死了第三天复活，都讲得非常清楚。而300个预言都一一应验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要证明这不是人所安排的，那是神所安排的。那些历代的圣徒们彼此不认识，先知不同时代的神感动他，感动张三李四不同的先知，然后讲共同的事实，说明这是出于神的引导带领。所以弟兄姐妹们，末日的预言最重要的一个应验就是耶稣来了。所以末日从哪儿开始呢？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信第一章里头，我们就看到这个字眼，就了解，哇哦，神学的观点也好，圣经的观点也好，是这个样。第一章，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末日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在这末世的时候，那个末世不是现在，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被称为末世开始了。那过去2000年来就是教会的时代，所以教会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就已经进入末世了，一直到今天。但是现在这个阶段的是末世的末世了，还有一点点的预言就要应验，然后主耶稣就要裂天而降，君临天下。那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末世的预言的亮光。在这约翰福音3:17里头，我们也看到耶稣的救赎大功啊，他来不是要审判我们，在这个第三章里头讲得非常清楚啊。3:17说，他说啊，在这儿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他来不是来审判的。换句话说，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不是来审判的，末日有末日的审判，可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禧年的开始，没有审判， 啊，没有审判。然后呢，要到末后的末后，最后的时候，耶稣要再来以前，他君临天下的时候，要审判天下万国。所以末日的审判的分野啊，不是第一次，乃是最后啊，教会时期过了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的审判。那么这里很多详细的细节。那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预言，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第二章里头，我们回到这里头讲到，在末后的日子里头，这是彼得讲到的，圣灵高抹他以后，他起来，他被圣灵充满，他解释这是什么现象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十七节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啊，你们的儿女都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啊，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段是约珥书啊，大概这个六七百年以前，耶稣来以前，这个先知所发的预言，所讲的道，有关这个末日的信息。神说在末后的日子里头是讲末世的时候，那么就是耶稣来了以后，就是新的一个新约的开始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会经历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浇灌，所以圣灵已经浇灌下来。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圣灵进到我们心中，重生我们。然后当我们呼求耶稣的名，求主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圣灵就浇灌下来，给我们超自然的能力。我们教会，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说啊，我们圣灵充满的有多少的好处。啊，没有去好好的追求，我们没有得到。但是我们如果好好追求，我们就可以明白过来，我们会经历神恩。我一再的讲我的个人的见证也好，很多的我朋友的见证也好，那些超自然的能力都是因为圣灵啊。所以圣灵在哪里？已经来了，住在我们的心中，住在教会里头，直到今天。所以这也应验了。那么圣灵来得能力，圣灵来是要与我们同工做见证，然后要大丰收。要看到教会时代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会兴旺起来，很多人信耶稣就会出现。然后另外马太福音24章，我们打开来，马太福音24章很重要的这个橄榄山的谈论啊，这个非常重要的，跟 马可福音13章、路加福音21章，这三章是福类福音里头大类似有一点出入的，那么但是大部分都是美好的一个见证，讲到世界末日，门徒亲口问耶稣的。马太福音24章第3节，马太福音24章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发生，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那耶稣就回答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换句话说，末日的时候有假基督假先知会出现啊，造谣创变啊，像现在的很多的异端，他们说哦，耶稣已经来了，在沙漠里的韩国有韩国的说哦，在一个山上，他们那个教派的人就穿着整整齐齐白色的衣袍，卖了好多的产业，然后准备耶稣再来，结果耶稣时候到了没有来，哇，他们绊倒了很多人。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要一起同走天路，考察圣经，建造在这个耶稣的真理的上面，我们才不会受蒙骗啊。那这个耶稣要再来有什么预言呢？假先知很多，然后后面讲到是什么，民与民攻打，国与国攻打，打仗的风声，已经两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恐怕这个世界就进入一个毁灭性的核武器的战争。然后呢，很多的逼迫要临到教会啊，现在很多的到处都有逼迫， 特别是现在兴起的这几十年兴起的回教的清真寺或者清真的大学里头，那些回教的大学里头才每年有1000多的传教士出来，他们都不怕死的啊，这些呢来逼迫抵挡耶稣基督的教会，那这个呢是越来越多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在这里，这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经过2000年来，福音一直传，从西传啊往西传啊，传到土耳其，传到欧洲，传到美洲，传到南美洲、非洲，世界各地去。那么传遍天下，现在差不多传遍天下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也应验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以色列复国，亡国2000多年的以色列怎么可能复国？1948年复国了，1948年复国了，敲响了末日的警钟，以色列复国了。不是说还早呢，2000年来还早了，还会过1000年 ？No， 随时随刻都可以来了，因为99%的预言大部分应验了，只剩一点点，这一点点可能就是要这个建圣殿，啊，这个材料都预备好了。那么这个呢，都是讲的末日预言的主题啊。那耶稣他会来，圣灵会来同工。然后呢，耶稣第一次来，还有第二次来，死了复活以后，他应许的啊，末后的日子他要再来，啊，那么这个是末日的预言的主要的预言。另外，末日的审判啊，这个是第二个大题里头讲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打开来，彼得前书4:17，这很重要的一个经节。审判的时候从哪儿开始呢？啊，4:17，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彼得前书4:17，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换句话说，审判从哪儿开始？从神的教会开始，从基督徒开始，从神的儿女开始。但不要怕，这个审判是什么？因为圣经也讲到其他的经文，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基督徒都要站在审判台前，供出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哇哦，人类可以发明录像机啊，把了所有的录得很清楚，讲话也录进去了。但是天上的录影机、录像机更清楚啊，那么超越3D空间、多度空间、多度空间啊，能够清清楚楚的。那我们犯错了，说错话了，犯罪了，我们要认罪悔改，然后呢，录影的这些东西就重新洗干净。耶稣的宝血可以把这些洗得干干净净，重新开始，好好的为主而活，可以重新再来。所以在这儿不要怕，审判的时候从神的家开始，从教会开始，从基督徒开始，是什么？是奖赏。啊，我曾经讲过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钢琴家被踢到天上去，看到宝座面前的各种各样的奖赏，然后看到哇，一排一排的人穿着白色的衣袍，领受耶稣基督的奖赏。那一批人，哎，后来说哦，你们也在那里，看到我们一批人在那里，在天上宝座的面前，好像很严肃的在那边啊等候奖赏。但又另外一批人很远的锡安山底下，那一群人在那边敬拜神，可是他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属于神的，但是没有奖赏。论功行赏，神是公平的，要投资神的国度，为主而活，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体力、聪明、智慧、才智放在教会里头，一起来同心与耶稣同工，建造他的教会。这是聪明的人。那末日审判的时候，有世界的审判，人的审判，大灾难会临到。这个启示录，如果你们回去看6章到19章，不得了，那六印，那个六个七印，第七印的时候变成就有7个天使吹号，第七号有7晚的灾难，这个灾难一个紧跟着一个。那个如果时间神没有把它缩短的话，这个世界就没有了。而圣经告诉我们，启示那种灾难非常非常的可怕。但是我相信，不要怕，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没有理由说要把我们放在灾难当中。 在那以前，末世的号筒，天使要吹号，死人要复活，活的人要改变，一起提到天上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打开来，帖撒罗尼迦前书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啊，在这儿让我们看到宝贵的应许啊。在提摩太书前面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第四章十，我们再多读一点好了，十三节开始把这段读完，我们一起来读。论到睡了的人，就是死去的人啊，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勉劝慰。那么在这儿讲到，论到睡的人，就是死去的人，在主里死去的人，他用睡觉来形容，因为睡觉人还会醒过来啊。那么他论到主里睡过去的人，有点要醒过来，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先复活，给他属灵的身体，然后我们活的人，今天耶稣来，立刻身体被改变，成为属灵的身体，一起提到天上去，然后跟他一起下来，进入千禧年。那个时候千禧年开始的时候，魔鬼被捆绑起来，无底洞里头，然后我们跟耶稣一起开始同工同行啊。那时候有属灵的身体，我们的家人啊，如果还留在地上的啊，还活着的肉身的，他们看不到我们，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我们像天使一样的身体。那你若能与耶稣一同受苦，要一同得荣耀，罗马书第八章里头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这自战自心的苦楚算不得什么，我们等候的荣耀的盼望，复活的盼望，有一天临到我们的身上。在启示录，我们打开了第二十章啊，启示录第二十章最后的一本书，第二十章就是一个审判。在千禧年完了以后，还有一个末日白色的宝座树立起来，那末日白色的大审判，包括说宝座面前的大审判。那么第十二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的面前，案卷展开了，生命册上没有名的都被提名啊，照着他们所行的去审判。那么这个是白色宝座末日的审判。然后呢，我们要进到新天新地。那新天新地里头，地和海都不见了，是崭新的新的时空，属灵的世界。那里没有疾病，没有眼泪，是与神同在直到永远的地的一个美好的地方，天堂福乐之地。那么这是讲到初步的了解一下主日的主在末日的那个审判。那我们不用害怕，我们但要与神同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好，末日的得胜，最后一点，那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与神和好，信靠耶稣，求告主名，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要与神同行，在教会里的与神同行，我们的亲人家人父母亲朋友都要福音带给他们，让他们与神和好，有这个荣耀的末日的盼望啊。这个世界人看到末日都吓死了，看到二次世界大战就要发生了，很多人就自杀掉了啊，很多人经不起考验啊。那次那个我曾经提到说， 在这个多年前在甘乃迪总统当总统的时候，他非常强势，就像现在 Trump 一样的很强势。他那个时候俄国的飞弹船啊，船载着飞弹运到那个古巴去，不得了，整个的美国的后门有飞弹，原子弹头、核子弹头的飞弹在对着美国，那还得了？那么他们就派了军舰、飞机、航空母舰去拦截，然后发了一个命令：如果超过这个纬度啊，那么我们就要开始攻击，把这些摧毁掉。我非常紧张，船继续的往前开，往前开，往前开，往前开。那么他们就讲好了，不可以超过这，不可以超过这个时间。就在那个时候，很多的国会议员都知道，美国真的要好好的要来干一番了。那么俄国也紧张，全世界都紧张，全世界的股票都被他这个震撼，像最近的掉了好多的1000多点、1-2000点的股票一样的，哇，一个大的震撼。那个时候就有国会议员呢，不认识神的，酗酒，还有自杀的，跳楼的，啊，他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换言之，末日就要临到了，这个是很可怕的。那么没有预备好的话，我们必须要预备好迎接神。那我们在地上的岁月要下定决心服侍神，服侍神，投资神的国度，这个是我们在有生之年最有智慧聪明的一个投资，哪怕是失败也是成功。我记得那个1988年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学生中心啊，我们就祷告神呢，你给我们一个学生中心，结果神就给了我们一个学生中心，在大总的附近啊，新大总的旁边，走路1分钟，非常奇妙。神就跟我们说，你去找那个地方去看的，然后呢，神又为透过个牙医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的金钱，啊，帮我们住下来。哇，那时候租房子非常昂贵，啊，100万押金，啊，楼下是乌拉吉店，我们在3楼做学生中心办公室。那乌拉吉店呢，就由我们的学生来经营，师母一直反对，不要不要不要，你不要投资，只要租给我们第三楼就好了，水电瓦斯全部他出钱。牙医很有钱，结果他亏了，我不知道1-2千万，3千万。我安慰他，他笑嘻嘻的，他不在乎。我说你这个投资，我们3楼的投资不得了，很多人在那边信耶稣，啊，在那个64以后啊，好多人信耶稣，变成他们属灵的家。可是你1楼、2楼啊，叫你不要去租下来，你却把它租下来了，是一个台湾人的。得了癌症，那个老板把他住下来，那么这个不好的，那是损失那么多啊！他笑笑嘻嘻不在乎。不过你这个投资在神的国度里头都有纪念的。今天他3个儿子都到美国去，然后毕业回来，2个当医生，啊，一个当辅导的啊，2个当医生。那我们看到投资神的国度，我们的下一代有盼望，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这是属灵的原则，把握这个原则。所以我们投资人会不会有攻击，也会有啊，他损失了3000万，损失了啊，这个神会补足。从哪儿补足呢？孩子的教育，孩子的前途，神祝福他们啊。那么另外一个要彼此相爱，末日到了怎么办呢？彼此帮助，彼此扶持，彼此相爱，爱是最大的，没有再比这更大的。如今长城有信，有望，有爱，不是知识，爱，爱是最大的啊！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能够激励我们再次站立起来，能够往前奔跑。而这种爱是神的爱，不是人间的爱。我们人间的爱很有限，有条件的爱，但神的爱是毫无条件的爱。那么这个爱呢，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里头，耶稣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跟门徒给了一个新的，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啊，这个是一个新的命令。这样你们世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这样的话你做见证人家会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爱，那么彼此相爱是教会一直一直在强调的，同心合意的同工，与耶稣同工，彼此相爱。然后呢，在十七章，我们打开约翰福音十七章里头第二十节，我们看到耶稣最后的祷告啊，祷告里头非常宝贵的一个祷告。实际上是大祭司的祷告啊，耶稣最后的晚餐席上站起来，要走到橄榄山去，经过圣殿啊，经过圣殿的时候，他就献上大祭司的祷告，十七章。然后祷告的最后一段非常感人，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你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哇，最后一段，最后一段经文的最后一节，我已将你的命，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耶稣最后的教导就是爱，为了爱，他有一个爱的行动，牺牲了，死在十字架上，成了替罪的羔羊。他最后的一个祷告，最后一句话就是爱。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的在新的年度一起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彼此扶持，让爱在我们的教会里洋溢出来，流到我们的邻居朋友，让爱，神的爱永留在这个东京大城。我们在这儿住着那么长的时间，我们听到，我们看到很多的日本人的悲剧啊，很多的悲剧，经济不景气，一直跌跌，不知道跌到什么时候啊。那么他们现在号召2020年希望在这个借的那个 Olympic 能够回升，能够经过建设回升，但日本不容易啊。在中国的话很简单的，要做一个事情，啪，拆拆拆拆拆，我上海的几千户就拆了，然后在浦东又建起了新的，搬搬搬搬搬，我要坐高铁，什么都可以大计划，政府的大计划啊，就这样做成了。日本不是的，日本是太民主了，要做这个要做那，要经过大家的同意啊，办，那么这个是很不容易的。结果他们要做来想要做的时候，中国已经把机会拿过去了，包括新干线，包括现在高速公路，包括现在的整个的码，这个货柜码头生意，中国的一把抓拿过去了。中国为什么那么强大？是因为教会，教会经过了熬炼以后，祷告，祷告，中国早晨的5点钟，教会的祷告，为在上掌权的祷告。很多人不明白这个事例，包括在上掌权还自以为了不起啊，中国人很聪明，很智慧，设计这个谋略，这天做成这样。但是你看那些贪官，17个大的贪官，每一个都是拜偶像的，泥塑木雕偶像，非常淫乱邪恶的。难道政府没有看到这一点吗？你再看那些教会，他们就看，哎，抓抓放放，那传道人抓抓放放，抓了几次放上去，跟踪他们，哎，你们怎么没有恨我们？我们逼迫你们，怎么一直帮我们祷告，祝福我们？这就是神的爱，毫无条件的爱， 感动了很多的 那个共产党员信了耶稣。这个诀窍是什么？就是爱。所以巴不得新年度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会接纳啊，接纳不同的人，爱不同的人，甚至爱我们的仇敌。那这个呢是神的大爱。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今天他应许与我们同在，明天他与我们同在，一天的担子一天担就够了。耶稣的给我们的教导，不要为明天的忧虑，这一天是不是好好与神同行，时候到了，博士也拿到了，硕士也拿到了，然后呢，时候到了，你要成就的事业的欢喜快乐，耶和华所赐的财富是不带有忧虑的，Amen。然后我们可以与神同工，在这艰难的地方成就大事。在东京最大的事情不是 Olympic， 建立他的教会，日本人的教会，建造他的教会，在整个的日本肯定会的。神爱日本人，七八十年前我们也不要这个洋教基督教，今天的中国不一样的，今天的日本人的捆绑就像我们七八十年以前的中国的捆绑一样。但时候到，我们祷告祷告，时候到了，日本会有极大的翻转，而我们在当中享受， Amen。 所以耶稣快来了，让我们的新的年度好好制定我们的目标标杆。这个标杆第一是爱神第一，其次是爱人如己，再其次是耶稣的新命令，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彼此相爱。那么这个爱是最大的，因为神就是爱。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无往而不利，都是好的，都是美好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到益处。主耶稣快来了，我们迫切的盼望的，好像启示录说，主啊，我愿你来，愿你快来，哇，愿你快来。那我们的祷告是，主啊，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胞，我们的骨肉，还有那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求你的怜悯， Amen。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下午我们再一次考察这 几处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你亲口应许的也好，或者见你的仆人保罗、约翰、使徒们，你感动他们所启示的话语也好，我们真知道你真是爱我们。主啊，这些审判是出于你，这些灾难是出于你，然而我们不害怕。主，我们是你的儿女，愿主保守你的儿女们，让我们在这末日的时候刚强壮胆，好像路加福音21章所提到的，你们一看到这些危难灾难，你们要昂首挺胸，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谢谢主耶稣您的宝贵的话语，主让我们新年度为你而活，能够爱主的更多的爱你，能够彼此相爱。谢谢耶稣能够成就你的大使命在日本，也能够得着那荣耀的盼望。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继续与我们回家的探亲的弟兄姐妹们同在，使用他们的荣耀你的名，继续恩待怜悯花莲的地震。主啊，看到那些人所建的旅馆高楼大厦东倒西歪，人实在渺小，求主怜悯，求主安慰那些受到伤害的家族。主，我们愿你继续保守看顾我们。在东京的地方也听说会有极大的，因着板石块的落差会有大地震，让我们不害怕，因为你爱我们。主，愿主保守看顾你的儿女们，祝福我们的孩子们，无论他们在哪儿，亲人们与他们同在同行。在这个礼拜的当中，主啊，愿主保守看顾我们，有能有力的奔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 Amen。